个胤祀听了老十三胤祥的话，不由吓得心惊肉跳。俗话说得好，做贼心虚嘛。本来这个坏事就是他干的，他能不心惊吗？但是他表面上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笑了笑说：哎，十三弟，你别发火嘛，好好想想，是不是昨天晚上喝醉了酒，受了什么人的挑唆，才写了那张调兵手谕的？你的那笔字儿，兄弟们一看都认出来了，你叫我怎么替你说话呢？哎，好了好了，你静静心，好好想想。来人呢，把十三爷搀到后边帐篷里去。四哥，皇上有旨，让你和大哥一块儿监护二哥和老十三，请你马上去见大阿哥吧。老四胤禛听了这番话，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胤祥被凭空诬陷，遭到了禁闭；喜的是皇阿玛却把太子和十三弟交给他来监管，他也是太子党啊。这说明父皇虽然在盛怒之中，却没有失去理智，对太子对十三弟父皇还抱着一线希望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俩人还有盼头啊。想到这儿，他转身去找大阿哥了。咱们书说简短，由于康熙皇上的精明果断，及时处置，承德避暑山庄里的一场可能发生的大乱总算被压下去了。陷害也罢，误会也罢，以后会慢慢查清查明白的，采取非常手段，及时的制止事态发展恶化。康熙的果断处置应该说还是英明的。可是这左一道右一道的圣旨传到北京，立刻引起京城官员们的纷纷猜测，各种流言蜚语也随之而起，搅得大家终日心乱如麻。留守京师的尚书房大臣佟国维首当其冲，更是不得安宁。这也难怪，先是贵人郑春华受到贬斥，被押解回京，打入冷宫，紧接着又下了停用太子胤禧、停调全国军兵的诏书，皇上又秘密的调狼婶的精兵接管了热河、承德的防务，灵甫却被星夜押解进京，下了大牢。虽然皇帝还没有下旨意要废掉太子，但这一切都明摆着呢，太子完了，储君要换人了。那么太子究竟犯了什么罪？储君又将是哪位阿哥？自己要不要改换门庭，另找靠山呢？那找哪位阿哥最保险呢？等等等等，这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了善于见风使舵的京官大臣们的面前。一群过去依附太子党的人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乱转，六神无主。如今京城里唯一能听到内部消息的只有留守在尚书房的大臣佟国维了。你想啊，他能不忙吗？门槛儿都快被人给踩平了，他比大家知道的内情是多一点，可是他就是知道也不敢随便乱说呀。在朝局动荡不安的时候，他又不愿意得罪人，没法子，干脆日夜待在尚书房里不回家了，任凭谁来是一概不见，躲过一天算一天。一直到11月初三，康熙的车驾终于返回了京城，佟国维率领着京师的留守官员们齐集午门之外跪迎圣驾。康熙坐在御辇里边，透过玻璃看着外边整肃的仪仗、跪迎的大臣，不仅心潮澎湃。哎，出去的时候啊，朕兴致勃勃， 护从人等也都精神抖擞。可是今天回宫，车驾的后边却多了两辆囚车，压着太子和十三阿哥胤祥。随驾的皇子皇孙文武官员们一个个低眉垂目，神情沮丧。唉，朕这是交了什么厄运呢？过两天废黜太子的诏书一发，又会引起什么样的轰动呢？连日的旅途劳累和沉重的心事，使这位一向刚强的皇上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副总管太监邢年眼见得午门一到，百官在恭迎圣驾，可是皇上却在銮舆里打盹儿，觉得不大好，连忙上前小心翼翼地说：主子爷，午门到了，百官们都在贵营圣驾呢，主子爷要是不愿意见他们，奴才是不是去传个话？康熙机灵一下睁开了眼睛。哦，对了，此刻朕如果不露面，岂不要引起更大的猜疑吗？于是他打起精神，把披风脱下来，从銮舆中探出身来。冬天的寒风使他打了个寒颤，但他仍然微笑着对百官们说：朕公安好，这次承德狩猎诸事都很顺利，你们在京办差都能尽心尽责，朕甚感欣慰。这么冷的天儿，难得你们在此迎候，好啦，都起来吧。佟国维上前一步，躬身回奏。皇上一路风霜，看上去似乎瘦了一点，不过龙体康健，精神比出京的时候还要好得多呢，实在是社稷之福。康熙勉强笑了笑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嘛，朕不过是略感劳累，回宫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你们都不必为朕担心。康熙的话音没落，班部中突然闪出一个人来，他屈前几步跪下，颤声说道：老臣王延贵迎圣驾，不知太子现在何处，请容臣前去行礼。一听这话，康熙这心里有点不痛快了，心说：老王延呐，老王延，你怎么这么没眼色呢？想到这儿，康熙面无表情地说：王延，你问太子干什么呢？王延脱口回答：回圣上，臣是太子的师父，理应恭迎太子回朝，请安问好。哦，朕在这里，他怎么有资格接受朝贺呢？老王爷还是没看出成色来，又接着说：圣上，臣并没有说要太子接受朝贺，只是近日来京师谣言四起，众议纷纷，都说太子在承德出事儿了，奴才养病在家，得不着准信儿，所以想求见太子一面，以解群疑。康熙哪儿还听得进去这话呀，他脸一沉，冷冰冰地撂过一句话来：哦，是这样啊，那好吧，朕就明白告诉你，太子不仁不孝，已经被拘禁，此刻你不能见他。这老王爷的倔劲儿也上来了：不，圣上请容臣犯死禁言，太子在位已经31年，一旦废去，恐遭天怒人怨呐。他话还没说完呢，康熙已是勃然变色，纵声狂笑：天怒人怨，王爷，你果然是危言耸听。你知道太子犯了什么事吗？如果有天怒人怨， 那也是胤禛自己招来的，与朕何干？人怨无非是流言蜚语，天怒也无非是风雨无常。想当年吴三桂造反的时候，正巧发生了地震，太和殿都差点给震塌了，大清的江山不是仍然坚如磐石吗？你回去再好好读几本书就明白了。说着一挥手起驾。眼看着皇上怒气冲冲地进宫了，可是却没有旨意让百官散去。在这种不测的时候，谁敢私自回家呀？这些人在凛冽的朔风中跺着脚抄着手，仨人一群儿，五个人一伙，气气叉叉地议论着。一直等到过了中午，才见宫门大开，一群太监簇拥着李德全走出来了。他正中面南站定，口称有圣旨。众官员急忙跪下山呼万岁。就听李德全说，
圣旨，皇二子胤禛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暴虐淫乱，结党营私，窥测朕宫起居动作，预谋不轨，由太祖太宗创建朕所治平之天下，岂可负于此不仁不孝之辈？着废去胤禛太子之位，钦此。
众官员听了先是一愣，然后磕头领旨。只有王延这位老夫子跪伏在地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
皇上，老臣有罪，老臣对不起太子，也辜负了皇上的重托呀。
李德全急忙走上前来拉起了王延说，
王师傅请起，皇上有话让转告你。
皇上说，王延忠心事主，德高望重，至于误听了闲言，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言者无罪，不予追究。
来人，搀扶王大人上轿，护送回府。
李德全回养心殿交旨的时候，几位尚书房大臣和封了王的四位阿哥们正长跪在御案前边，恭听康熙口授废太子的祭天文告呢。康熙说一句，张廷玉写一句。当康熙说道，朕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内忧外患交相袭来，朕以为国为民之一片诚心，兢兢业业，勉力为之，却不料二十几个儿子竟没有一个可继大统。假如大清国运兴旺，请上天延长朕的寿命，朕当更加勤勉，全始全终。如果大清国运已经衰落，朕请上天降罪于朕，促朕速死，以保令名。康熙说到这儿，止不住老泪纵横，痛哭失声了。在场的人也都心乱如麻，就连一向心冷的老四胤禛见此情景，也忍不住热泪盈眶。过了好大一会儿，康熙才平静下来，将祭天文告口授完毕。他叹了口气又说，
老王言今天虽然触犯了朕，但却让朕看到了他的一片忠心，出了事儿，墙倒众人推，这不是大臣的风范。太子的事儿，朕一直想不通，胤禛这孩子平日温文尔雅，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坏呢？是不是中了什么邪气？如今虽然把他废了，可是朕心中仍然不安呐。
胤氏，你去传旨，把太子暂时拘押在咸安宫里，
让朱天宝、陈家友还照样侍候他。至于太子妃，当然也要废了的，不过不许难为他。后天张廷玉替朕到天坛拜发了这个祭天文告。好啦，朕此刻心力交瘁，头疼得很，不能再议事了，你们都跪安吧。大阿哥带着众人跪下去了，胤禛却西行几步来到玉榻旁边。皇阿玛龙体欠安，儿子就是回去也难得安宁，儿子斗胆请准许我在这伺候着，等皇阿玛睡下之后儿臣再叩辞回去。康熙瞟了一眼胤禛，点了点头说，老四啊，难得你有这份孝心，这些天你就留在朕的身边吧。
咱们书说简短，半个多月之后，广东总督武丹奉了皇上的急调，火速赶到京师。这位老侍卫知道老太子废了，新太子还没立，京师的情形十分复杂，也十分敏感。他虽然是个粗汉子，可是在大事上却十分谨慎。这次进京他走的是水路，在南京还特意的悄悄去拜访了魏东亭。如今魏东亭的身子骨更弱了，可是心却更细了。他告诉武丹，眼下的北京好像龙潭虎穴，要武丹万事小心谨慎，尤其是对阿哥们之间的事儿一概不问，更不要介入。所以这一次武丹回到京城之后，不管是新朋旧友、老伙计、老部下，他一律不见，在自己的私宅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递牌子进宫求见皇上，皇上马上就叫副总管太监邢年出来迎接武丹。邢年与武丹见了礼，带着他来到养心殿门口，陪着笑说，武将军，您老面子大，皇上说了不必报名觐见，您只管进去就行了，请吧。康熙对待老侍卫的一片深情，武丹早就知道，可是此刻听了邢年的话，他还是止不住一阵激动，快步上前跨进了养心殿，跪下行礼，老奴才武丹奉旨前来见驾，叩请主子金安。康熙一见武丹进来了，十分高兴，连忙说，哎呀，快起来看座赐茶。武丹呐，你这一来朕就宽心多喽。看来你虽然比朕还大着六岁，可是身子骨好得很嘛，比起你来朕可就差多喽。武丹连忙躬身回答，主子话不能这么说，奴才一介武夫，吃饱睡足就百无牵挂了，哪能和主子比呢？主子日理万机，操心费神，上了年纪自然会更劳累，调养几天就会好的，奴才还想侍候主子再去打几只猛虎呢。康熙听了越发高兴，哈哈哈哈，好好好，说得好，朕就喜欢你这份忠心，这次让你回北京就不叫你再回广东了，朕委任你做直隶总督，把北京的防卫重任全都交给你，此外你还要把皇宫的侍卫全都管起来，这样朕才能放心。武丹知道从京城防卫到皇宫侍卫，这两项重任全压在自己身上，是皇上的格外信任，但是自己能顾得过来吗？他这里刚一沉吟，康熙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马上就说，嗨，武丹呐，
你不要推辞，也不必担心。在承德的时候乱起仓促，朕临时委派了大阿哥来统管紫禁城的警卫，可是如今他已经封了郡王，再干这样的差事就不大合适了。还有三阿哥也封了王，他们又当王爷又做侍卫，这算怎么回事呢？所以朕把他们俩领侍卫内大臣的差事免了。朕本来是想让魏东亭来的，可是这几年呢，虎臣身子骨不好，多病多灾的，怕他撑不下来，这才让你来了，你可不要推脱呀。武丹一听，心中暗想，哦，这么看来皇上对大阿哥三阿哥似乎也不大放心。想到这儿，他连忙回奏，主子委托奴才以重任，奴才敢不尽力吗？不过奴才如今也老了，当侍卫要占班，当直隶总督呢又要照管上万的军马，两头兼顾，奴才怕万一有个闪失，奴才获罪事小，那怎么能对得起主子几十年的洪恩呢？康熙一听就笑了，哈哈哈哈，武丹呐，朕怎么能让你也占班侍候呢？朕用的是你的虎威，京师防务也好，侍卫皇宫也罢，都不要你实打实的干，只让你挂个空名，镇一镇京师皇宫里的邪气。你是出了名的杀人魔王吗？光在这养心殿门口你杀了多少人呢？哈哈，京城里的文武官员，皇宫里的太监工人，提到你武丹的大名，谁不害怕呀？哈哈，朕不糊涂，你来的路上一定去见了魏东亭，虎臣呢也一定向你做了交代，让你少管阿哥们的事儿，是不是啊？你放心，刚才朕已经训诫过阿哥们了，不准他们到你那里搅和，这下你心里该踏实了吧？皇上已经把话说到如此恳切的地步了，武丹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推脱呢？他站起身来躬身答道，主子如此信任奴才，奴才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圣恩，奴才先前不过是杀人劫货的马贼，没有主子赏识，哪有奴才的今天呢？主子既然吩咐了，奴才一定全力去办，只要奴才在京一天，就不让主子为北京的安全再操半点心。康熙一听这话放心了，好好好好，还这就对了嘛。武丹呐，你一路辛苦，朕也就不再留你了，你先去见见大阿哥，让他把皇宫禁卫的事儿跟你办个移交，你呢就接着办差。好了，你且跪安吧。